好，我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传讲生命记的信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今天读的是这个生命记的第七章，是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诫命。我们知道哈，摩西在对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讲道。那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过约旦河，往约旦河西面的迦南地进发，他们就要过河进迦南地。所以呢，当你读过这一段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想？你们觉得这一段经文读了以后是比较舒服，还是说你们觉得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太舒服？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当读完这一章之后，那你的感受可能是，为什么这边讲到说神要命令以色列人要赶尽杀绝这些在迦南地的所有的国民？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有哈。那我想在这一章里面，其实主要的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摩西在跟这些以色列人讲，他们进迦南地之后，要把在那里的所有的国民，那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国家，有很多国，所有的这些迦南的这些人要通通的灭绝尽净，一个都不留。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而且呢，这边还进一步的有神的指示，说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不可以连续他们，连续都不可以，也不可以与他们通婚。是你是娶他们的女儿也不行，你是去嫁他们的也不行。所以这边讲到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圣经里面这边说，耶和华将会反过来除灭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这个诫命，圣经里面这边所讲的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诫命。首先是要把所有的迦南人都要灭绝尽净，然后以色列人又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跟他们通婚，不可以，总而言之就是不可以，否则的话神也会反过来灭绝以色列人。所以我想，如果你看到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不信的人啊，其实在我们的信徒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有信徒问这样的问题，甚至是他们经常会提到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在旧约里面的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就感觉非常的暴力，非常的血腥，而且这个神好像还是一个有种族歧视的神，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好的，那其他的那些不管哪一族的，那神都要把他们灭绝。那还有一个就是这里也看不到神的慈爱。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很多的人，很多包括一些信徒，都很自然的当读到这一些经文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经文，那你会发现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正好是完全相反的。那在这些所有的这些讲到这些诫命，这些诫命的背后其实是充满了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慈爱，还有就是由这些由神的怜悯和慈爱所带给人的平安和喜乐，还有是神带给他们的祝福。那么 我们知道在这一章的前面，刚开始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在前面这个第五节里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哈，在第七章的第五节这个地方，耶和华神是怎么样吩咐以色列人的。他是这样说，他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所以这里面一个排比句下来哈，里面有拆毁，拆毁什么？拆毁祭坛，打碎什么？打碎他们的柱像，还有要砍下什么来？砍下他们的木偶。那这里面讲的这个木偶，其实就是那些迦南地的那一些所谓的神，有像亚瑟拉呀什么这一类的，原文里面有这个亚瑟拉的名字，所以是砍下来要砍下他们的木偶，就是这些偶像了，然后要用火焚烧什么？他们雕刻的这些偶像。所以在这一章，如果大家在看这一章最后结尾的时候，差不多也有类似的神的吩咐，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后，要用火焚烧他们所雕刻的一切的偶像，甚至是烧了之后，连里面的剩下的，可能有一些像里面有一些镶的金啊什么的，那以色列人可能为了贪财，那他可能就说把像烧了，但是里面还有这个金银，是不是可以拿出来？说连那个都不可贪恋，不可留下来。所以这个里面讲的这个诫命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厉。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我刚才说了，在前这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有神这样的吩咐，那这一些吩咐，这个才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对迦南国民灭绝禁境的真正的意义。其实如果你好好去读，你去看的话，虽然神前面讲了说要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要把他们所有的这些国民都要把他们灭绝禁境，那边原文的意思就是 destroy 就是把他们全部这个毁灭掉。那么在这里面，其实真正的对神吩咐以色列人对迦南国民要灭绝禁境，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在于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要拆毁他们的什么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还要砍下他们的木偶，然后用火焚烧他们所雕刻的偶像，这个才是最最关键的地方。所以神之所以要除灭迦南各地的各个国家这一些国民，或者是这一些我刚才讲到的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一些，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国民，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现在拜偶像的这种境地里面，所以他们是在拜偶像的这种罪的这个陷阱里面，他们是深深的陷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里面。所以呢，神吩咐给以色列民他们这样的一个诫命，这个诫命的核心就是要除灭一切的偶像，这个才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所要做的这个诫命的真正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当然是关系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死攸关的，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呢，我们当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或者是读到这一些经文在圣经在旧约里面有好多好多这样的经文，都是讲到要对这些外邦人，对这些在迦南地的 这些国民要灭绝尽境。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它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到底神吩咐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到进迦南地之后要除灭一切偶像，他对我们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所以我想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底这里面神在向我们启示什么。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那个单章里面哈，上面有大纲，大家可以啊来看今天单章的这个信息的大纲。那首先，神之所以吩咐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要除灭一切的偶像，这里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是神圣洁的国民，或者是叫圣洁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在这里面说，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耶和华他们以色列民，他们要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所以耶和华是拣选他们，在万国万民当中，在这个全地里面万国万民当中就拣选了以色列民，特别做他的子民。那他们从，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从他们的列祖，从亚伯拉罕，从以撒，从雅各这面开始起，神就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那即使是他们在埃及地受奴役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吃苦受压迫的时候，神其实都没有忘记以色列民，没有忘记神跟他以色列民的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神就用他的大能亲自的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就离开那个受奴役的被奴役的那个地方，离开那里。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神就对摩西说，就是他们从埃及地已经出来了，神在这个何烈山那个山脚下面，神就对摩西说，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以色列民是神亲自从埃及地带出来的，要归耶和华为国民。所以如今接下来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以色列民要做耶和华神的子民，因为全地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专门拣选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接下来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里面，在这边神跟摩西讲的非常清楚，当然摩西就把这个话就传讲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他们是属于圣洁的国民。那什么是圣洁呢？我们知道圣洁，我已经提过很多次哈，圣洁就是分开的意思，就是 separate 啊，分开的意思。那分开是什么分开呢？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与地上其他的各个国家的民分开，因为他们是归耶和华为选民的，是神拣选他们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样的一个选民。所以呢，他们要跟地上其他的一切的国民要分开，而单单的归属耶和华神为他们的子民。所以以色列民 要圣洁，是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对于拜偶像这件事情来说，我们知道拜偶像那就是除耶和华神之外另外的一些人手所造的这些神，人臆想出来的神，那这个显然就是跟神的圣洁是有违的，是神的圣洁所不能容的，不能允许的。因此呢，当然神一定是要禁止以色列人去拜任何的偶像。这里面我们从圣洁这个角度去看，所以以色列民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单单归耶和华为选民的，所以他们是不可以拜除了耶和华之外的任何的神，就是讲的这些偶像。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当然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救赎，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救赎就相当于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被神拯救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赎，成为圣经里面讲，在彼得前书那边有讲到说，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作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和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信徒啊，我们今天的信徒是跟以色列民他们的当初的那个地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司，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当然我们应该是理当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把一切的不属于神的这一些所谓的偶像或者是这假神，所有的这一些我们都应该把它完全的除灭，把它打碎。所以关于拜偶像这件事情，我想我在前面的几次信息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些啊，其实讲的已经很多了。那我想在这边呢，我想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说，其实我们今天信徒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不是像以色列人，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是一些这里面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一些雕刻的人手所造的等等哈，这些。那我们今天当然这些偶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生命里面有没有？有。但是呢，更多的这些偶像是我们心里面的。如果你某一件事情，我有讲过，如果你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东西某一件事情，你对他的爱的程度，你对他关注对他的 attention 的程度超过对神的，那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事物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我也提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偶像。我想在这里面我不再更多的跟大家来说，那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服饰里面，如果你服饰，你在教会里面服饰，你的服饰，你对服饰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你太过于关注，太过于这个 care 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成了你的偶像，就是你在服饰当中成了你的偶像。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相，世界当中的这些偶像的东西相融合。所以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偶像我们都要把它打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神之所以吩咐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要除灭一切的偶像，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已经定义要赐福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 就是他的选民，神定义要赐福他。那我们看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这边神是怎么吩咐的。耶和华这边说哈，第七节到第九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他选民的这个爱到一个程度，他要一直爱到底。这里面讲到说他要守约施慈爱，守约是守什么约？就是守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先祖，乃至于在西乃山的时候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他要一直的守约，而且还要施慈爱，就是他要把他的爱借着他的约给以色列人，而且说直到千代。那这个里面这个千代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数字上本身的，而是讲的是一种比喻的。这里面讲到这个直到千代的意思就是说一直到永永远远，神永远不会背弃他的约，他永远会守约施慈爱。那么神他如果要是永远的爱以色列人，向他们守约施慈爱，那神是如何来向以色列人这样永远的爱他们，又向他们守约施慈爱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圣经里面在这边讲到说，其实就是要他们除灭他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偶像。神是借着让以色列人除灭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的这些偶像，以此来确保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得到神在圣约当中所应许给他们的一切的福分。那当然这个福分我们知道是有多重的福分，不是简简单单的，是非常多的多重的福分。所以呢，这些我们知道这些拜偶像的，我刚才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是分别为圣的，当然他们应该远离这些除耶和华神之外的这些假神这些偶像。那么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就是我刚才提到他们就是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雕刻偶像，他们制造他们自己的假神。那这个就是什么叫与神为敌，就是跟神相对抗的。与神为敌就是跟神相对抗的。所以就是这一些迦南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偶像，很多很多的这些假神，那他们就是与神为敌的这些。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就专门有一段就讲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这边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疑。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一些拜假神的人，他们制造偶像的人，他们在耶和华神之外还有这种众多的这种假神偶像的，那这些人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耶和华神他就向恨他的，这个恨他的人就是与耶和华为敌的，跟耶和华相对的，所以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这里面是讲到了神用这种方式让以色列人远离偶像，把他们心中生命当中一切的偶像都除灭，这样他们才可以保证在神的圣约当中他们可以得到神要应许给他们的一切的福分。所以神是借着这样的方式让以色列人来确保他们可以得到神一切的这种 福分的应许。那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需要打碎我们心中，我刚才讲了，我们需要打碎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这个也是因为神要赐福我们。赐福我们是在什么，以什么的方式来赐福我们呢？他是在借着耶稣基督，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命定了，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预备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丰盛的在基督里面的福分呢？那就是要我们远离偶像。这边讲的就是这一个啊，他要除灭偶像，打碎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的意义就在这里。神要确保我们可以能够得到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今天的信徒所应许的这一切的福分。所以我们看在第七章最后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如果大家看第七章的25节，25节这边说他们雕刻的神像，这边讲到哈，还是讲到偶像的问题啊。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我们当然要把偶像全部打碎，要砍下来，要把它焚烧，把它全部烧灭。这个是神的命啊，神的吩咐，神的诫命。那当然这里面我刚才说到，这里面讲到说啊，如果上面有什么金银啊什么镶在这些偶像上面，那你是不是要贪图这个东西呢？因为金银还是很宝贵的，还是属于这个财富钱财嘛。那以色列人可能会贪图这些，他们可能觉得这些已经都烧坏了，可以把它收过来啊，作为他们的财富把它存起来。但是这边圣经里面讲说是不可以的，免得他们什么因此陷入网罗。那网罗是什么？好像看起来我就把偶像我都烧了，这些柱像我全都把它砍了，全都烧了，那剩下的金银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那神说这个不可以，你留下来这一个就可能成为你的网罗。网罗就是将来你会在这件事情上你会跌倒，你会在这件事情上你会丧失你的生命，这个叫网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去贪图这些，不可以去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好多哈。如果我们有一些像啊，我刚才讲到我们今天大概我们的信徒应该不会去拜偶像，比如说像我们人手那个雕刻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偶像，大概我们不会去拜。但是呢，你可能会在你心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可能会有其他的，我刚才讲到的类似的，像你的对他的钟爱的程度，对他的 attention 的程度超过对神的，那这个是你的偶像啊。我们刚才有讲过哈，这是你的偶像。如果你对这个偶像你该放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偶像，但是你不愿意放，然后你还说我在这个里面我不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了锻炼身体哈，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减肥，那现在这个 lose weight 好像是非常 popular 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很多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啊，因为现在的营养过剩哈，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个 overweight 或者是肥胖的这种问题。那为了减肥，有些人就说我可以去练个气功啊，我可以去练一个瑜伽呀，等等哈。比如说拿练瑜伽这件事情来说，那练瑜伽从瑜伽本身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瑜伽，如果你单纯从这个啊练身体的这个角度，也许是可以。但是呢，瑜伽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被用作，当然这个是从印度教那边来的，其实最早据说是从佛教来的，那后来是被印度教利用哈。那其实我们现在讲都是从印度教来的。 那这个瑜伽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在的，他把这个一些冥想的东西，把一些让你的灵魂通过这种练瑜伽，通过放一些音乐，通过冥想，让你进入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进入到一种跟这个拜假神的这种状态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当我们现在说你要去练瑜伽，你说我单纯为了锻炼身体，单纯为了我说减肥，我心里非常清楚，以色列人他们清不清楚？他说我从那个烧坏的那个柱像里面，从烧坏的那个偶像里面，我只拿了那个里面的金子，只拿那里面的银子，我心里面很清楚，但是神说不可以，那个会成为你的网罗。今天你练瑜伽练气功也同样的是这样的问题，你认为说你不会进入到那种状态里面去，但是当你练着练着你就进入到那个网罗里面去。其实有很多人我们知道哈，他们最后练瑜伽就是练到一个程度啊，不管你是走火入魔也好，还是啊这个你进入到一种就是你的这个 mind 进入到一种状态，其实这个就是啊跟拜偶像偶像崇拜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所以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了，在讲到神在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把这些柱像全部都要烧毁，而且连里面的金金都不可拿，就是这个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在这些事情上，你以为啊，你说你非常清楚啊，你知道我说这个我不是拜偶像，但是它会成为你的网络，你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可贪图，不可收取，要小心。那最后这面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后，他们要除灭一切的偶像。他们怎么样来除灭这些偶像？神在这里面也对以色列人有吩咐，他们必须要靠着神的大能，靠着神的大能大力，他们才能够成就这件事情。人靠自己的能力，就像我刚才讲的瑜伽这件事情，你靠你自己的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胜过。你觉得你可以，有很多人就是说啊，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信徒哈，他们就讲的，哎，我你放心，我肯定没问题，我可以啊，这个不被这个拉过去，或者是不被试探所胜过。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样的话，因为你不知道撒旦的伎俩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在这边我们靠我们人自己，我们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些偶像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说偶像是这个啊，遍布到处都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就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要求哈，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知道这位神，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有提到，他们要知道他们的神耶和华神是神，他是神，要把神当作神。我们最怕的就是你不把神当神。当以色列人他们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他们就陷入到这种拜偶像被这个拖下去的这种境地。那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忘记了神，所以他们就落入到这种拜偶像的这种境地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清清楚楚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而且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也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里面讲到对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他们需要敬畏神，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主，他们要知道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要他们去敬畏的。所以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啊，他说以色列民虽然迦南地的国民比以色列民要多得多，以色列民是很少的，从整个迦南地来看，迦南地人要远远多于以色列人，但是神在这边却告诉他们，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要牢牢纪念耶和华神的大能。虽然他们人多，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牢牢的纪念耶和华神的大能，还有就是神所行的一切大而可畏的这些神迹奇事，他们要记得。圣经里面讲要牢牢的记得，不可忘记。所以神就必将这些国的君王，圣经里面讲哈，将这些君王交在他们的手里，那以色列人就可以把这些君王的名字除掉，从这个地上，从这个天下把他的名字除掉。除掉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一切的偶像都从这个地上把它除灭。所以就是圣经里面这边告诉我们的，要把所有的这些雕刻的像都要把它焚毁，用火把它烧毁。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经历当中，其实他们是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大而可畏的这些神迹奇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开始，出埃及过红海是吧，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他们没有水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奇迹般的给他们水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在何烈山的时候，他们在何烈山的山脚下面，他们造金牛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出埃及记那边，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神的大能，神的奇妙的作为已经彰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是有经历的，但是他们却时常的忘记这些事情，忘记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些诫命，所以他们就落入了拜偶像的这样的境地，以至于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开始拜偶像，开始跟他们通婚，神让他们不让跟他们跟这个外邦人通婚的，跟他们通婚，然后跟他们混在一起，那后来他们就怎么样？最后他们就亡国，最后被掳到别人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忘记了，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他们要牢牢的纪念神的作为，神的大能，他们却忘记了，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好好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牢牢的记住纪念神的话，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神的话要牢牢的记在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光是圣经里面的，还有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神所行的一切大而可畏的这些奇妙的事情，我们要牢牢的记得。所以敬畏神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敬畏神，遵行神的道，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心目中的一切的这些偶像，我们可以像这个第七章里面所讲的，把它完完全全的打碎在神的道路上面。那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这边讲到的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在这个非洲的大沙漠哈，叫这个撒哈拉大沙漠。那当时的那个，因为当时的人的对沙漠的认识有限，而且尤其是当时人对这个去，人都喜欢探险嘛，他们所有的这个探险的这些设备，在那个年代也比较有限，就是比较早期的去探险的人，他们有很多的就对这个撒哈拉大沙漠不了解，他们就想要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撒哈拉大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吧？然后呢，他们就有很多人就组队就到里面去探险，但是呢，探险的人进去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就是有好多队他们都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回来。 那后来就有一帮人，有一个人他就组织了一个探险队，啊，他们也是说他们也要去探一探看看，他觉得他有把握可以去，所以呢他们就去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就一边走一边就在他们走的这个路上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死在沙漠里的这些人。那当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就当然他有怜悯的心哈，他就看到这些人都是他的同行，都是他们去探险的啊，他们同行，他们喜欢这种探险，所以呢他就啊出于怜悯心，出于对他们的爱，也是有一种啊这种敬畏的这种心，就是说因为他们在前面给他们开路，在前面为他们趟路，所以他们今天可以按照他们这个路一直走下去嘛。所以呢他就一边走一边就把这些人看到的这些啊，有的都是尸骨啊什么的，就把他们掩埋，然后为他们造一个啊，立一个碑，弄一个坟墓。所以呢他就一路就走下去。然后呢啊，当他走到里面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那边的沙漠里面的气候是非常的这个啊险恶，那说来沙漠风暴就来风暴，一来风暴的话人就可以埋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非常大的这种啊风暴正好也被他们赶上了。那他们赶上之后呢，他们就迷了路之后，他就知道说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进去的没有一个人出来啊，就是因为他们进去以后遇到这样的风暴，他们没有办法找不到路的，所以他们就走迷了路，就是越走越出不来，最后出不来，等他们所有的吃的喝的全都没有了之后，最后他们就会只能死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因为他在进去的时候他一路都为这些人这个立这个碑啊，做坟墓啊什么的，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一队人，就顺着他的这个往回走的时候，就顺着他所立的这一些碑啊，这些墓啊，他就真的就出来了。他们这一队人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从沙漠里面就走了出来。那这个故事呢，我想这个里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意义主要是在于他们去探险，就相当于他们在这个啊沙漠里面啊，就像经历这些啊，我们像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战事，所经历的这些偶像的这些拜偶像啊，这些啊外邦人的给他们的这些啊诱惑啊等等，就相当于这些。但是呢，他在这个当中，他因为有一个爱心，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为这些人他立了这些坟墓，所以他就有了这一个就像一个路标一样，当他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遇到这种险恶的气候环境的时候，他就可以有一个什么这个 post， 就是这个 guide post， 就是 sign post， 他就可以按照这个 sign post， 他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可以从这种本来他是应该死掉的，但是他因为他有这个 post， 他有这个 sign， 所以他可以从这里面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其实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天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扎根，我们可以好好的明白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sign post，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路标，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路标，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偶像林立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可以走出来。所以这个是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啊，主要是来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能够让我们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在神的作为上面，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他有大能大力，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的生活里面，我们来胜过这一切，在偶像林立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胜过，可以走出来，可以从死亡的这个网络里面出来。 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迦南美地里面去。我们真的是知道耶稣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做了这样的预备。我们感谢神，盼望我们今年借着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成为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在这个世上，我们来为神来做见证，荣耀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申命记第七章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明白神你在圣经里面你所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明白的你的旨意。盼望主，你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圣徒，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真的是知道神你大能的作为，你是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只要相信你，依靠你，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依靠，找到我们的锚地。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立下这样的心志，我们来跟随你，我们走出这样在这个偶像林立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走到神你所为我们设定的那一个美好的迦南之地。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信徒，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